好高兴今日有神嘅仆人郭文慈牧师喺我哋嘅当中，相信大家对郭牧师都好熟悉啦。郭牧师系波罗神学院嘅院长，咁佢暂时咧有六位嘅外孙嘅，好犀利啊！咁佢哋好有福气，神好祝福佢哋一家家庭。咁我哋好感谢神嘅恩典咧，俾我哋有机会咧系今日有郭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去为主嚟到正道。咁郭牧师师母咧过去呢几个月咧喺嚟到温哥华咧系写书嘅咁咧，希望咧佢哋聖靈論好快就出版嘅。咁我介紹下郭牧師，我哋當中請你起立啦，我哋歡迎你哋嚇。嘅我哋將日上恭敬嘅交俾郭牧師。
Thank you， 多謝潘牧師嘅介紹嚇。咁就主俾我機會咧，再一次翻到大家當中。咁啊。差不多每一次有機會逗留在溫哥華的時間，潘牧師都給機會我跟大家分享。我再一次說，我不是溫哥華的人，我只不過是在這個教神學院給我的 sabbatical 或者個安息年裡面有機會去來這裡安靜地寫書。感謝主，也多謝大家給我的機會。我首先想將播道神學院的文安要帶過給大家。感謝主，過去大約兩年左右，我們就由一路幾十年來都在這個九龍塘的地方搬了去美孚新村。由於搬了那裡，那裡原身是一間的私立的中學，後來就有其他用途，最後就在兩年前左右，我們就買了搬了去用。感謝主，因為搬了去美孚，所以那個發展是比我們更加好的環境去做的。如果大家有機會經過去過，你不介意三個禮拜隔離去到香港的時候咧，咁咧你可以咧即係嚟探下我哋嚇，亦都趁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嚟到同大家一齊嚟感謝神嘅。咁大家過去都有機會為我嘅外孫啦，頭先潘牧師都介紹，我女咧有六個細蚊仔嘅嚇，小小地有六個細蚊仔，咁就個大孫咧，舊年咧就一個好嚴重嘅癌症嘅病。差不多經歷過可以講死亡的幽谷噶啦，但係感謝主咧，我相信大家當中都係好多人為佢祈禱。我同我外孫講咧，我話咧，我咁多年做牧師都冇咁多人為我祈禱嘅嚇，但係咧就係神好特別感動咗好多嘅人，好迫切嘅為佢祈禱。佢而家可以咁講，佢完全康復啦，過著正常嘅生活，一切都係上帝恩典嚇。有機會咧先同大家再解釋一下。今日。我就知道大家教會的主題咧，係講緊咧係作主的門徒嘅建立門徒的新導向的呢個主題。咁喺呢段時間咧，我就想起呢段嘅聖經同大家分享，就係一個本來想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的人，似乎係相當之 promising 啊，相當好嘅條件，但係最後咧係唔成事嘅。希望從當中咧，我一齊嚟思想一下，其實我哋今日喺二十一世紀作耶穌基督門徒。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而我們不自覺地最後呢很難成為耶穌的門徒。好，這段經文呢就記載在馬可的第十章，馬可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節。這段聖經我相信呢，如果你回來教一段時間一點都不會陌生的了。這段經文呢，在馬可這段經文記載叫他有一個人，即是比較一個概括一點的講法，有一個人。但在馬太呢就說呢，這個少年人，好了，大家想想少年人即是多少歲啊？嗱，今天我們講少年人都是十零歲啦，係嘛？但是聖經裏面呢，或者和本的翻譯講少年人呢就不是什麼意思，是大概二十到尾三十頭那些，即是年輕人，我們今天說的就一定不會是十零歲人的了。十零歲那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和本怎麼翻譯啊？有一個在聖經裡面的人物是十零歲，十七歲，那個叫約瑟，當時聖經叫他做什麼呢？叫童子而已，所以呢就是這個翻譯的問題了。另外呢，在路加呢就叫他做一個官，是一個官，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說這個少年官的故事，將幾段經文夾在一起，我們這樣叫的，即是一個年青有為，雖然 一定不是十零岁的，不过呢都是一个相当年轻有为的一个的青年人。他走来找耶稣，圣经里面记载呢他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态度，他跑来见耶稣，在路上面，即是说呢是当众之下呢一个有身份的人，虽然他都是比较年轻，但是都是有身份的人，然后竟然呢跪在路当中。这个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是相当相当突出的事，就是不是一个普通，不是一个即是平民百姓，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但是在路上面当众的人跪下向耶稣求道，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寻道的态度。这里我想我不多说了，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中一件不可以少的事就是个态度。有人说信耶稣不是好像等于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那样，我研究一下，好像将它变成了一个对象，成一个死物那样，我研究一下，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我们寻求祂是用个膝头哥跪在祂面前。没有一个骄傲的人可以见到上帝，反过来来说，如果我们真心寻求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知道会见到。他问耶稣的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试下直接答这个问题，如果是问我要做什么才承受永生，这样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是你做什么都不行的，永生不是你做什么赚得回来的。不过耶稣很多时答这个问题，去看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他问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些真正的原因。耶稣答他很奇怪的，他说为什么你叫我做良善呢？是不是耶稣不承认呢？很明显不是，耶稣很多时候对话包括这段在内都一路引导着对象明白一些是他连问的问题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耶稣说为什么称呼我良善呢？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如果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呢？如果是照这句说话这样去直接这样理解呢，那这个世界就很可怕的了。譬如父母爱子女是不是良善呢？朋友之间彼此的真诚的相待是不是良善呢？夫妇之间有情有义是不是良善呢？不信耶稣的人可不可以都有刚才以上的这些美善的东西在他生命当中呢？答案很明显，肯定有。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说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大概这里讲的是讲的绝对的良善和相对的良善。绝对的良善即是说时时是这样，不受环境影响，都是用一个美善的态度去回应任何事物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上帝才是良善。但相对的良善就是我今天可以这样做，但下一个环境之下可能我不是这样做。所以人是相对的良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他呢？那个人来问良善的夫子啊，我做什么去得永生啊？这样耶稣想校正他，你问的问题你知不知道问的对象是谁呢？可能你问的时候你以为我已经是不错，我想找一个更好一点的人，他告诉我的答案。耶稣说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你一直在找相对的良善较为好啲嘅答案，然后嗰啲答案可能一时满足到你，但唔会永远满足到你，除非你揾到真正嘅良善，绝对嘅良善就系上帝自己。嗱，其实呢度啊，系耶稣一路引导紧佢，佢真正嘅问题喺边度？佢真正嘅问题系冇同呢位绝对嘅良善喺嗰度得到应该有嘅答案，所以耶稣咧一路引导紧佢。好啦，跟住咧，耶稣就反问翻问题啦。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好，停一停先，大家记不记得这里是出自哪里？很明显出自十诫里面的其中多少诫？多少诫？我们数数，这里这样打出来可能都比较怎睇舊版和本咧會清晰啲嘅，因為啲標點符號比較清晰啲。但我哋試下將佢用表列咧，可能會更加清晰啲。 不可杀人，第六戒；不可奸淫，第七戒；不可偷盗，第八戒；然后不可作假见证，第九戒。最后在四个不之后，先讲翻个正面的是当孝敬父母。这里五六七八九戒争了什么呢？争了前面的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要妄称神的名，还有纪念安息日。一般来说，我们将前面的四戒，我们叫它做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绝对良善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后面呢，我们说呢，是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美善和德行。但其实呢，不是只是这九戒，还有一戒的。还有一戒是什么呢？耶稣没问他的，不过贪心。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这十戒里面第十戒是永远都做不到的。如果耶稣问他戒命你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还有不可贪心，如果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官说我从小做了，那就很厉害。因为这十戒里面只有第十戒是讲明是人里面内心的世界，永远没有人能够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是良善的。所以耶稣讲的提出的问题是前面似乎在外表上行为上去做得到的事你都问他，而对神的关系和他真正内心的那个世界的问题，耶稣是未问他的，或者未在这个阶段处理的。所以当耶稣问他这几届的时间，这个少年人可能都是相当的满意了，因为呢，这个他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这一切，这一切犀利啊，我从小都遵守了。遵守亦都是讲的行为，他做些什么，在人的面前能够比较上是一个完美的人。似乎他答案是真诚的，因为耶稣呢没有即刻来到呢是提出他的问题，他似乎是相当之难得的一个的年轻人。少年官在罗马政府之下能够做到官，可能他的财富不错，他的连这里他的德行和宗教上的操守都相当不错的人，是一个人生非常努力的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个仔是这样，你都算是这样了，是吧？如果你的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包括孝敬父母，你当然非常之开心了。但耶稣在这里第二个阶段之后，一个态度很好，他在人生里面很认真的来看他的生命，他不是一些就是沽名钓誉，或者人的面前和人的后面不同德行的人，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年轻人。如果从中国人来说，这个好人一定可以上天堂，但这个中国人的问题，以为可以靠德行可以赢取到永生，跟这个犹太人的少年官很相似。不过耶稣没有停留在这里，这个只不过是引导他跟着下来最终要面对的问题。耶稣说，耶稣爱他，就问他，你还缺少一件，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了，我试试将他这样来表达出来。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从我。究竟多少件呢？这里加上多少件呢？我专门用这些颜色分开，就是说是不是三件呢？大家有没有想回应一下？定是另外一个角度，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是一件事来的，然后就跟从我， 夾埋咧都係兩件嚟嘅。咁係三件定係兩件咧？大家有冇咩嘅諗法啊？嚇！咁咧，嗰個答案咧好明顯係，我撳多咗係嘛？係一件啦，因為耶穌話啊嘛，你還缺少一件啊嘛，咁樣。咁缺少一件，點解變賣所有，分俾窮人，然後跟從我？咁你點樣理解咧？點樣係一件，但係好似有幾樣嘢咁嘅咧？咁嗱，我唔知道大家你屋企有冇年青人係讀緊中學或者讀緊大學嘅嚇？嗱，佢哋嘅讀書咧，同我哋嗰個年代讀書係好唔同嘅。我哋嗰年代讀書咧，揾個安靜嘅地方係嘛，即係冇人騷擾，去自修室或者閂埋即係房門，唔好嘈咁樣。但係啲年青人好犀利喎，開著電腦啦、WhatsApp 啦、手機啦，跟住後邊可能開埋唱機啦，然後咧就一路咧就可能帶埋個即係嗰啲earphone聽嗰啲音樂咁樣啦，咁樣。咁然後咧就喺 WhatsApp 度咧就同人講嘢啦，咁樣嚇。咁咧如果我行過個房咧就話：，哎，你專心啲讀書啦，咁樣。佢會點講咧？讀緊嘅咯，我都讀緊嘅咯，咁樣嚇。咁跟住我就會同佢講：，唔該你，唔好上 WhatsApp， 唔好開著啲音樂，唔好上網周圍抄啲嘢睇，好好地專心讀書。我講咗幾樣嘢，究竟我同你講咗幾多件嘢咧？嗰件嘢係專心讀書，哇！真係大家犀，好犀利啊，好厲害。其他嗰啲係咩咧？係所謂 conditional cause 嘛？你唔好唔好唔好唔好，以至到你能夠嗰件係專心讀書。但你試下將呢個觀念放入呢段經文度啊！耶穌話咧，你缺少一件，所以答案一定係一件嘅。因为耶稣讲咗噶啦，你缺少一件，嗰件乜嘢咧？就系变埋你所有，分俾穷人，然后你要嚟跟从我。嗱，最后嗰句跟从我系成个嘅重点。不过对好多人嚟讲，佢唔能够做到跟从我，系因为前边嗰啲 condition 佢达唔到，佢做唔到。可能是感情的问题，可能是财富的问题，可能是自我中心的问题，可能不肯认罪的问题。对这个少年官来说，就是他的财富很多，他可以不耻下问，他可以遵守律法，他要争取的个人的成就，这么多年的成就，现在说耶稣说你放低他，然后你跟从我。所以我在附带讲，我不觉得这段经文是说所有有钱人都上不到天堂的。如果是这样，可能当中很多人很害怕，因为大家都可能都不身家都不少。圣经里面有些人很有钱的，上帝从来没有要求他，因为对他来说根本那个不会拦阻他跟从神。大家记得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来的，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呢？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被人捉了去之后，记得四王和五王战，在基大鲁马等等的经文，最后谁赢？四王赢还是五王赢？是四王赢的。四王当然是四个部族的人，用今天的说话说，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四王将罗德他的侄子捉了去之后，他就叫了他家丁出来。几多人啊？有冇人记得呢个数字啊？好犀利喎！317个可以出去打仗嘅家丁，可能都未计嗰啲嘅妇女或者系唔系出去打仗嘅一啲嘅老弱嘅人添。佢竟然可以叫出317个家丁可以出去打仗，走去抢翻罗德翻嚟，将四王打败嘅。你话有冇钱啊？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屋企有317个菲佣嘅吓。即係好厲害，但係上帝從來冇要求佢你變賣所有嘅嚟跟從我， 所罗门等等，因为对他们那些人来讲，似乎那个已经不是成为他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对少年官不同，可能一直向上爬，一直努力的结果，他想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想过一个这样拥有自己的财富的一个这样的人生。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你要跟从我。有人或者会问，其实今天我们用不用都变卖所有跟从神啊？样答案可能 yes 和 no。 你是阿伯拉罕的就 no， 你已经是将整个人生交给神的，那就 no。 但如果你说我视财如命的，可能是 yes， 因为你跟这个少年官一样，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的，财富是一切来的。那可能你这段经文可能直接可以应用跟你讲的说话。这个少年官的反应是怎样呢？变了色。变了色这个字呢，新约圣经只是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这里，就是马福音第十章这里。另外一次呢，你挺难估下的，在另外一段经文完全跟这段经文呢上文下理是不相同，而且中文的翻译完全你看不出的，就是呢在马太第十六章，那些人来求神迹的时间，耶稣说你使神迹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天气这样，早晨天发亮又发黑，就是变了色这个字。所以如果直译的话呢，这个少年官听了这番说话之后呢，他就面都弄埋了，如果用广东话讲，面都黑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很难放得低，结果他就选择了不跟从神，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你还来跟从我。特别针对这个少年官来讲，他将财富看成他生命最重要，但上帝来就要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任何你渴慕的东西可以大得过上帝自己。当将上帝放在他应该的位置的时间，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或者我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先再解释这个这样的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叫做鹅卵石的故事，一个鹅卵石的故事。在一个大学的管理系里面，有个教授呢，有一天就想教一个学，教班学生，教几十个学生一个的管理的一个的问题。所以那天他用了实物教材，就拿了一个大的樽，然后就一堆的鹅卵石，我想广东话叫石春，就在他们面前呢，就将这些石春就放在这个樽里面，放到满晒了，就问班同学，大家觉得这个樽是不是满晒了？大家说是啊，这样。但没多久之后呢，这个教授呢就在那个他的讲坛下面呢，就拿了一堆碎石出来，就将这些碎石再放到这个樽里面，跟着再问那些同学，现在满没啊？这样啲同學學精咗，應該未滿啩，梗係有下著嘅咁樣嚇。係啦，非常之好，估得好，因為咧個教授又攞咗一堆沙出嚟，又擺埋上去，咁然後再問，咁滿未啊？咁大家唔好敢答，因為咧個教授又攞多樽水出嚟，咁咧就將水咧倒落去，咁啊結果滿曬。然後呢個教授就問，你估下今日我想透过呢个实物教材想同大家讲咩嘅咧？咁样一个好聪明嘅同学，佢谂下呢个管理学嘅课程，咁梗系教我哋管理啦。咁样，所以佢就答啦。佢话我谂你想讲咧，就系人生就算你几忙都好，都执得落嘅啲嘢，继续执落去都得嘅。咁样有排未满嘅咁。咁呢个教授就话其实我不是很想讲这件事，我是想讲你入这个樽的次序。 呢啲嘅東西可以放入去，係頭先個次序嚟嘅。先係鵝卵石大啲嘅，然後石仔、沙、水。你試下調翻轉頭擺，你先擺啲沙先，或者擺啲石仔先。你一定唔可以將頭先所講嘅嘢咧擺曬落去。嗱，連呢個管理學嘅教授都話。他说你需要先定了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先。什么是你人生的鹅卵石，是你人生的大事。然后其他的生活的细节，生活其他事呢就可以 fit in 入来的了。但反过来你将你的人生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面呢，你最后呢可能最重要的东西都放不入去这个樽度。我看了这个故事一段时间，时都在我心灵里面出现。香港人也好，或者一个喜欢做事的人也好，你都知道在你人生里面有些做不完事的东西。或者可能你就已经太怕香港太忙碌，所以走来温哥华，希望可以轻松一点。你都知道原来都不是很轻松的，间屋很多事搞的。啲仔女讀書啊，車出車入啊，等等，都好多嘢搞喎。嗱，咁就住啦。你有嘢搞過冇嘢搞啦嚇。對，你乜都唔使搞噶啦，咁樣咁你就真係可能唔係最好嘅事。但係當我哋咁做嘅時間，好忙碌嘅時候，乜嘢你嘅鵝卵石咧？調翻轉頭嚟講，唔係直接點講。我真的认定这个是一个绝对良善的上帝，我愿意全心全意俯伏在他面前，我愿意承认他是我的生命的主，其他的事就可以跟住这个的大原则，这个大方向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上。这个我相信差不多在我们信耶稣的时间，在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都跟大家讲清楚，信耶稣不是只是一个承认耶稣是上帝的观念，我同意了，是我生命当中请这位的神做我主。我相信这个这样的道理呢，由我们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间已经知道。不过问题就是好像这个少年宫这样，他作为犹太人当然知道要尽心尽性爱上帝，不过原来到真的跟他生命当中那些所谓次要的事比较的时候呢，是会发生冲突的。这段经文跟我们说，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试试就这样举几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十一奉献是很艰难的事？在教会里面一讲到十一奉献，大家的眼神就很紧张，即特别紧张一点的，差不多仿佛我见到你不要再讲了，我怎么都不会奉献，你不要说了。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耐不耐大约两三年我讲一次十一奉献，很久之前，已经刚出来传道没多久。我一次讲完十一奉献之后，就在主日崇拜讲，有位弟兄走来很生气地骂我，他们做什么在港台上骂我？这样我骂你什么？骂我没有十一奉献。我想很多教会都一样，阿孙牧师一样，我从来都没有 check 哪个有奉献没有奉献的，没有的。去到神学院就要 check 的，原来神学院我是负责盘数的，但是在教会就不用理的。那我跟他说，我直至到你现在跟我说，我才知道你没有十一奉献，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你将翻头先所讲嘅故事，呢段经文同埋呢个鹅卵石嘅故事放翻入去，就系因为佢冇将上帝放喺人生嘅首位，所以十一奉献对佢嚟讲系好艰难。调翻转头嚟讲，如果个人真系将上帝放喺首位嘅话，十一奉献嚟讲对佢嚟讲系必然会做嘅事。我最近有机会认识个弟兄，佢人生有好多嘅 好年青嘅時候好多拼搏，所以佢都有相當嘅成就。但係佢知道呢啲成就好虛空啊！佢嘅家庭生活，佢自己人生裏邊好虛空。神感動佢，佢細個聽過福音，佢再一次俯伏喺上帝面前，佢將佢自己交俾神。有一次我同佢傾偈嘅時間，我真係好難想像佢咁樣講。當然佢年青嘅時間都拼搏，所以佢都儲咗唔少嘅錢。佢同我講，佢話我所有錢都係上帝嘅。如果上帝今日要我破產，我都冇問題，因為所有錢都係上帝的。而在我跟他交往的这几年里面，我知道他不是只是这样说，他真的这样做。坦白说，这种对上帝将他所有金钱摆上给神用的人，在我接触过里面是属于少数。除了可以直接跟金钱的应用说这个，就是哪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之外，仲更加埋身啲嘅，好多基督徒信咗耶稣之后，十年、二十年嘅生命都冇乜转动。有啲人继续同佢十年、二十年前嗰种嘅仇恨啊，系放唔低嘅。佢永远记得就系嗰个人，可能我父母，可能系我配偶。曾经对我做错的事，伤害过的事，我放不低。你知道个真正原因是什么吗？可能很多人尝试寻求辅导、帮忙，那些可能有帮助的。或者希望能够做更多正面的事，关心人，去帮助人，那些可能都有帮助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真正的问题没有了个鹅卵石，没有了最中心的地方，我是不是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他是我的主。如果他是我的主的话，我将我人生包括我过去我伤痛我都交给神，我愿意试一下让上帝掌管包括我过去的伤痛，这样去看回过去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人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成长，我家庭里面有些人成员都是这样，我这里我不重复了。但结果他好像脱胎换骨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样。但我都看到有些人可能很热心的侍奉，好像年轻人这样，这一切我都做了。不过到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位置那里，你却不肯交给神。还有我们当中，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在你人生里面试过感动你，呼召你，叫你踏上做传道，又或者呼召你的仔，呼召你的女做传道。好奇怪，我听见好多我哋神学院里边啲神学生，佢家庭系基督徒，都系基督徒，基督化家庭嚟嘅。不过咧，最难阻佢读神学嘅咧，都系佢父母。诶，唔好话教会好辛苦噶，人工又冇。喂，你读咗传道，咁边个养我将来吓？咁啊，你做医生，做律师。做生意，我不是讲笑，我是讲真的，这些说话 是真的。即是什么代表什么呢？鹅卵石。我是不是真的以上帝为上帝？特别到圣诞节的时候，基督是主，为我们降生。好美丽的圣诞节的气氛环境，好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的心是不是以祂为我们的神。圣经里面的结果是 negative 的，是因为这个少年官听完之后他很不开心，面都弄埋，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继续揸住他很有安全感的财富，不过他不开心。他本来想来不耻下问求道那种的心，原来当耶稣将他放在这个是不是人生最重要啊，还是在你人生的揸住最重要之外再加多一样东西你觉得比较完美一点啊。如果你揸住你自己的人生，想耶稣，想侍奉，想跟从主，只不过 extra 的另外一点，可能这个故事再一次，这个圣经的记载再一次提醒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为主。如果有机会你看下文二十三节，这经文下文彼得和他的门徒就问，那谁可以跟从你啊？耶稣称赞他们，一班很单纯，肯定他不是官，没有这个官那么好，肯定他都没有他那么多学识，也都肯定没有那么多财富，一班打渔夫的人，还有其他的普通的一班弟兄。耶稣说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真的跟这个少年官从人的角度来比较没得比的，不过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们真的愿意摆低他们的小船渔网，以上帝为上帝。我希望今天我们在世界这么多变动里面，让我们醒一醒，让我重新想想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愿上帝赐福大家能够做一个以上帝为上帝的一个基督徒。我一起做祈祷。但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很想迎接，再次迎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做我们完全的主人。主，如果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隐而未现的那个想仍想操控我们自己人生，我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求你差遣我们。当我们心愿意被你掌管的时间，我很盼望见到上帝自己满有恩典和能力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里面成就更大的美善。愿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